稣，你在十字架上完全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啊！你的谦卑，你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你不以神的地位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啊，成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一个身份，在我们人群当中啊，谦卑的来服侍，谦卑服侍，直到上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一直啊是这样的带着。慈爱怜悯，带着那个永远的饶恕啊，来彰显上帝的那个形象和作为。主，你虽然死埋葬啊，但是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啊，被升到至高，被赐有拥有这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啊，这是将来有一天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啊，你是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要这是一生跟随你的耶利米啊，在他的身上哈，越来越多的彰显出你自己的样式哈。这十字架是得生命的道路哈，真是跟随你的人，天天来听你的话，来亲近你的人啊，就会越来越彰显，越来越像你的样式啊。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反射出你自己的荣耀来，把你的谦卑。把你的温柔怜悯啊，把你对世人的那样一种无尽的慈爱啊，多多的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你手中的泥土啊，你是那最智慧的窑匠啊，求你照着你自己的旨意来在我们里面做塑造的工作啊，更新改变的工作，做洁净的工作。我们今天来靠近你的十字架啊，靠近你，最能够彰显你荣耀的地方。也让我们的生命哈更多的被改变、被更新。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在箴言的16章18节到19节讲到这个骄傲与谦卑。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掠物，与骄傲人同分。那当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第43章的时候呢，这两种形象就是很具体的哈，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一种是骄傲，被称为狂傲的人，这是在第2节哈，讲到这个约翰南啊这一批不听从神的话，很多人不听就安安静静的哈，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了。那这一批人被定为狂傲的人，因为他们当面用这个罪名来指控先知，说他是说谎的。讲的话呢，他们讲的话完全是跟实际的情况是相反的。这是狂傲人的形象。那耶利米在这一章里面他讲了神要让他讲的话，而且去了这个埃及。大家注意哈，他跟在耶路撒冷不一样，耶路撒冷他是被关、被捆锁，但是他去埃及，显然他行动还是自由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哈，他是选择跟着这一批人去了埃及，哈。那在埃及，他所做的事情，他所继续传讲的话，哈，是哈这个一个忠心的仆人的样式，哈，很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从时间的顺序来讲，哈，43章、44章是耶利米在地上服侍的最后的一段时间的记载，很有可能，哈，他是在埃及因为服侍忠心服侍呢，被人给打死的。所以这些，哈，我们都可以想到，哈，都是要来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样式的一个预表，一个预言。今天我在琢磨，哈，在耶利米身上，哈，如何彰显。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哈，我至少看到有3方面。第一方面呢，他是忠心传递神的话语，哈，第一节，他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那他忠心的传递神的话，招来的反应是这些人反不听，而且控告他。他这里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捏造出来，都是不对的，哈。他们说你是说谎话的，耶利米是诚诚实实的讲哈，耶和华我们神并没有差遣你来啊，前面刚讲完啊，就是 他讲的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的一切的话。你们不可进入埃及那里寄居。那这正是神要让他们知道的信息哈。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巴路是来神差派来服侍耶利米的，来为耶利米来记录神的话语的啊。不是巴路来挑唆耶利米啊。要害我们，这不是要害他们，是要救他们的。整个这里讲的每一句话正好是跟所发生的事情完全是相反的。主耶稣在讲到八福的时候，讲到最后他说，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啊。那主耶稣基督讲到说，在之前的先知人捏造坏话哈，把这些义人当作坏人来逼迫，显然是包括耶利米在内的。所以这是第一方面，主耶稣基督来也是啊，呼唤人悔改，把天国的这个福音带给人啊，最后招致的是人来诬陷他啊。那第二点呢，我就刚才有提到哈，就是他进入埃及，这里提到说都带入，在第七节哈，约翰南呢就把这些人几批人哈，是从各国聚来的这批人，包括这个被掳之后剩下的人，那其中特别提到耶利米和巴路，第七节说都带入埃及地哈，不是用锁链锁去的。那后来这个神让耶利米去搬石头这件事情哈，所以看出耶利米在埃及呢也是行动自由的。如果他要想离开埃及回到犹大地哈，他也有机会可以离开的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耶利米是选择跟着他们去了埃及，继续留在埃及啊。你从整个这个过程来看哈，这个耶利米的每一个选择，他本来有可以去巴比伦的啊，巴比伦那个护卫长都说我一定会厚待你，他没有选择去哈，留在犹大这个地方，跟这些最贫穷的啊剩下的人啊在一起。那后来神又借着他传话说，你们不要走，留在犹大哈，在这里我一定与你们同在的，会怜悯你们。你们在这个地方呢会不会吃苦的哈，因为神后悔了啊，把所要降的灾收回。但是呢耶利米有选择的时候呢，他也没有选择继续留在犹大这个地方，而是跟随这些人去了埃及啊，明明知道去埃及会受到更多的这个苦难啊，会追上他们。巴比伦人啊，后来果然呢在历史上这个568年，大概不到20年以后啊，巴比伦王真的是攻到这个埃及啊。后来耶利米所预言的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啊，灾祸、战乱啊、瘟疫又随着他们啊。耶利米就选择哈，所以他的关注点是在这些人身上，而且是在这些悖逆的、犯罪的、不听从神、违背神旨意做事的这些人身上啊，继续的向他们施恩、施怜悯。哪怕其中有一部分人愿意听从，他也继续的去传讲。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彰显主耶稣基督对人的那个怜悯。第三个我就看，就是他那个搬那个大石头，这个时候 他年纪已经很长了，他在耶路撒冷那段日子受逼迫受折磨，身体也不是很强壮。那这个时候神吩咐他去搬那个大石头，去作为一个信息的发表哈，吸引人，然后借机来传递这个话语。第九节哈，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尼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巴比伦王会来啊，就在这个地方支搭他的帐幕啊。那这些事情最后都成就了啊。你就想象那个情况哈，这个一个体弱的一个先知，老先知哈，一个一个大石头哈，亲手搬过去，又想起主耶稣基督背十字架那个形象哈，就出来啊，为人去受苦，因为服侍的缘故哈，身体受很多的痛苦，被鞭打啊，被折磨啊，被人唾弃，但是呢，一直哈，主耶稣基督是至死忠心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哈，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说是本有他本有神的形象，第二章第六节，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利米就是这样啊，存心顺服，谦卑服侍，哪怕致死他一直来忠心向着主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也感谢主，你看这个一生，耶利米跟随主啊，服侍主啊，这是到他最后的一段的路程，越来越多的彰显啊，上帝的慈悲、怜悯、忍耐啊，一直坚持到底。所以这一生啊，从他年幼的时候蒙召，到他年老的时候最后殉道啊，越来越像主。所以这是我们效法的样式。
这一章我读就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就是觉得这个人要学习仰望神、依赖神、寻求神，好像要经过很多的教训，经过很多的管教，学很多的功课。他们看了这么多，看到耶利米讲的预言一个一个实现，最后他们好像学乖了，要来耶利米这边来寻求神的心意。可是他们要不信，好像很快啊，他们好像看到八路，然后心里面有一点猜忌他，可以马上就好像180度就转变了，就完全就不相信神的话了。我就觉得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要神的话，我们要找很多的证据，很多的印证。神是不是真的这样讲？是不是真的那样讲？可是要不信神的话啊，一点点小小的理由，我们就好像可以马上就说，好像不是这样啊，不要听神，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心里面的感受。第二个就是，就看到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一碰到困难，很喜欢跑到埃及去。然后埃及好像在圣经里面比喻就是世界，我就想我们人好像也是很容易这样的，我们一碰到什么困难，然后就往世界跑，往世界去找救兵、找帮忙，然后看看世界有好像比神更可靠一样。然后我前一阵子听到一个讲道，他是讲一般我们讲到亚伯拉罕都是讲到他的信心。但是那篇道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他的危机，他的软弱，好像说圣经有讲到说神呼召他到迦南地去，可是有一节圣经说到他到了迦南地以后，他慢慢的往南移，他就说到这个就是一个危机，因为往南就靠埃及很近了，说后来果然碰到饥荒以后，一下子就过了边界，他就到埃及去。而且到埃及以后，他心里面充满了好像还没到，他心里面就开始恐惧害怕，然后就要求他的太太说不要说是他太太，是他妹妹之类的话。所以我就想要人好像真的，一碰到困难，很容易就往世界就跑过去啊！我觉得这个都是给我很大的提醒。
接续华美讲的第二点哦，下埃及，大概900年以前，以色列人下埃及，在这个时候，他们又要下埃及了。我读到这一章的最后面的那几节啊，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进到埃及之后，他要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那样的容易，然后他安然而去。如果我们再往后读44章，就发现啊，这些犹太人到了埃及之后啊，又拜当地的偶像，哎，实在是冥顽不悟啊，还是照样拜外邦偶像。所以在44章的11节，神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我想，神借着他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埃及的庙宇焚烧，神像掳去，好像有一种 lesson，就是功课，跟叫以色列人知道说，你不能再拜偶像了。虽然这个不是这章的主题，但是我想人的顽固还是这么顽固， 好像拜偶像拜惯了，到一个地方不拜就不行了。还有为什么耶利米跟巴录都被带到埃及地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刚刚牧师讲的，可能是他们的选择，还有一种就是可能约哈兰把他夹持过去。为什么呢？因为约哈兰知道他是先知，带着他一起走的话，以为耶利米跟他们同在，神就不会来降祸于他们，这有可能。但是想不到这些 犹太人到了巴比伦、到了埃及还是拜偶像。当然神的命令不只是这个拜偶像的事情，神就早就要把这些犹大人到埃及，把他们有饥荒啊、战争啊、瘟疫把他们灭掉。但我想拜偶像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触动神了，触怒了神。当然埃及是代表世界，刚刚画面也讲过了，我们常常在神找不到答案，我们就跑到世界去找答案。犹大人也是一样，他认为在犹大地没有办法，那个巴比伦王要来了，我们赶到南部就去埃及也许好一点。想不到到埃及还是一样的结果，瘟疫、饥荒、战争都来了。所以我们要警醒，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离开世界，而且不要做一般人在世界里面所做的事情。我们要专心敬畏神，按照神的方法去行事为人。
大家早，我是 Sylvia。
Sylvia 早。
我谢谢感谢刚刚牧师提到了跟耶利米去搬大石头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很久以前我就在这段经文上，就是在第九节，他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在他的宝座，然后他必将光华的宝藏支搭在其上。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打了一个问号，然后这么多年过去，我一直不知道他这个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可是刚刚牧师在分享的时候，突然我就感受到就是好像有个亮光了。那当这个牧师在说耶利米这个老人他搬这个大石头的时候，就像主耶稣背着十字架，那这个马上给我一个很明显的印象，那个影像就出来了，就是主耶稣就是这个房角石，他就是这个基石。主耶稣这个基石，我们人常常在这个基石上面用很多不同的东西来好像这世界会有发生很多的状况，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干扰。可是如果我们的基石是对的话，我们真的是在主的身上的话，其实就像巴比伦王，其实是很多的事情是在修改我们，其实这个很多的事情是都在做一个修改我们。不管这个世界怎么的乱，如果我们的基石是对的，我们是在主神自己的房角石上搭建的话，这个外面的世界上的混乱，就像说我们出埃及也好，我们去巴比伦的来修剪也好，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与神更连接。因为这又连到我这两天，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第一次Biblical Counseling 的课，他这个Paul Tripp 牧师他就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常常给撒旦太多的功劳，其实很多的时候是神在用环境来塑造我们，我们先要看自己有没有被塑造。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基石是不是对的，我们如果稳稳的扎根在主耶稣身上的话，环境的混乱不应该会造成我们对我们的偏颇，而是让我们站得更稳。好，我就很感恩哈，谢谢牧师大家刚刚的分享。
感谢主。其实约翰南这一批人啊，就是跟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牵扯，他为什么心中有这些惧怕？惧怕巴比伦人呐、惧怕这个，有饥荒啊、饥饿呀，就是他的生命整个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耶利米，你看，真的神一点点的炼净他哈，他的生命的根基就是在主的话当中，就是在服侍主的上面，所以几乎这个人已经被炼净了。耶利米啊，他对世界没有任何的期待，你看他也吃了很多的苦哈。这个巴比伦的安逸他不羡慕啊，他不去那地方啊。这个 犹大帝他有自己的产业，这个对他也没有任何的牵扯，他唯一祭奠的就是神所要拯救的这批人，所以他是整个这个余生这最后哈，这个被掳之后这一段时间，耶路撒冷城被毁灭之后这一段时间，你看他的心思就是在传递神的话，神让他做的事情他要忠心的做完，别的事情哈，这个世界对他一点的牵扯都没有，所以他的根基，生命的根基真的是就在神的里面。
这一章我觉得非常的戏剧化，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表现的话，就是好像使人想不到的事情会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让耶利米求告神，反过来呢他们又说耶利米是说谎言，说神没有叫你来说。这个就是觉得你既然来求问，你又抵住，你又不相信，你到底是想干什么？这看见是什么呢？就是人他本身没有神，他心中没有定论定向，他想去问，但是呢他心里面又不愿意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世界上我们看见的一个景象，常常会遇见这种事情，使人觉得很难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巴路是帮助先知把他的话记下来的一个人，他们现在好像诋毁先知还不够，还要跑来把这个错归在巴路的身上，看起来就是很冤枉了。巴路明明是先知的一个同伴，他给先知记录话，怎么就归到我身上了呢？但是我是觉得从这一节圣经中间，第三节中间，和将来我们看到第四十五章中间，巴路他不是追随人，他是通过他在记录神向耶利米说的话中间，他是敬畏神的，所以神非常顾念他，他也没有因为人污蔑他，他就跳起来跟人纷争征战，这个就叫做莫须有的罪名突然就盖在你头上了。我觉得我们信了主，我们也向一些人传福音，有些人也信了主，结果呢这个世人呢看攻击我们呢不行，就去攻击刚刚信主的那些人，这是有的事情。关键在于他们是跟人走呢还是在跟神走，如果他是通过我们传福音真正认识了神了，他知道我跟的是神而不是耶利米，他心里就非常笃定，他在任何的风浪之中他不会倒退。这个就使我想到我过去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带了不少的人信主，但是后来政权改变以后，我非常真实地告诉大家，我所传福音中间的人有一半都离开了神，我当时非常难过，但是现在我就在想是不是没有把这些人真正带到神面前，而是好像他们跟着我走了一段路，我自己都软弱了，他们更会软弱。所以这一点我从巴路的身上我就觉得哈，耶利米的这一个助手耶利米是真正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当注意的教训。我们传福音绝对不叫人跟我们走，而是叫他们敬畏神，认识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救恩，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就是到了
大比逆，
逆大比逆这个字读逆，看来好像他们这一路神没有说话，但是到了那里神的话又临到了耶利米。这表示耶利米不管是被胁迫或者是他自愿进埃及，神一直还在与他同在。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们也只能推测，但是呢，神与耶利米同在这件事情从神又给他说话可以看得出来。神的话一临到，这就说明神看着这些人不听话，到了埃及还要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从这我就体会到，哎呀，这个我觉得神的那个心呢，他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好处，希望人能悔改，就是不离不弃的。你不听话，你不听话，我处罚你，处罚你，我还是叫你回来，不是为了叫你死路一条，而是叫你回头。所以耶利米做这个事情不容易，神叫他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事情的心情也是非常深沉的。他做这个事情，当时去把那些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法老皇宫前面的一个石头铺的一个台子，而叫耶利米去搬大石头要藏在那个灰泥中，这个工作不是一下子做完的，那个很费力，很吃苦，并且在大家面前是一个行动的一个见证。耶利米一直在做，大家会一直在问，你在干嘛？你疯了？你在做什么？所以耶利米一直不停地在传递神的这个信息。将来你们不要看，我藏的这几个石头，将来巴比伦王一定要来啊，一定要来到这个地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躲过了。我就在想，这个老先知，我算了算，他可能那个时候65岁了，都是退休的年龄了，他要去做这一件事情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作为神的仆人来说，忠心于神不一定是一路平安春风得意，做神的仆人一路上并不容易，但是呢，你要忠于神，因为神做这一切的事情，叫你说的一切的话，都是为了挽回人，为了帮助人，是为神的人的益处。所以他的一切作为，使人，我觉得至少有人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有多少人悔改了？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会放在他们心里面去思考这位神对他们的不离不弃。所以我觉得他传达的信息讲得非常肯定，就是巴比伦王要来到埃及，并且呢，到这里要做的事情还是要掳掠，要用刀杀，有很多的人要死亡。我是觉得神的心仁至义尽，先知也真是忠心到底。谢谢，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我们很有把握的知道，耶利米这样的忠心的服侍至少影响一个人，就是他身边这个巴路。巴路从始至终看着，把这些事情清清楚楚地记下来，而且上帝也在看着，上帝很 honor 这个耶利米所做的。其实巴路的记载这几千年来历史历代的信徒都能够读到，这个果效很难用当时多少人听进去，多少人跟随悔改来衡量的。那历史历代这样的见证 我想造就了许多的人，影响许多的人，就像挪亚当初，当时就八个人进方舟，但是拯救了全剩下的人。保罗最终这个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是很凄凉悲惨，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但是呢提摩太被造就起来了，提多这些年轻一点的继续的受他的影响，忠心的服侍。所以感谢主，我们的眼光在神的身上，神也都知道我们在他面前尽心尽力所摆上的，这是我们的真实的盼望。